那我们今天要到这个罗马书的前面去看看，因为我们讲这个得救啊，讲这个福音啊，基本上是手无寸铁读圣经，就好像当初保罗写信给我们一样的啊。那我们有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有的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悟性，没读过什么书，没什么研究，直到这个新教改革1500多年，没有特别的神学教你怎么读圣经，这个里面的话都是大白话嘛。我们今天先看一看头一小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多多给我们念一下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
就这一小段，假如仔细读的是吧，就像我们前两次是仔细去读啊，就用你普通老百姓的脑袋去读，有一个设想会帮助我们啊，两种设想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是收信的人，可能教育程度呢是小学程度，但是你看得懂保罗写的话，因为这话的从文字啊、词汇啊、文法上没什么不能懂嘛，对吧？啊，那你收到这样一封信，你不认识这个人，啊，那你觉得他这小段里面要告诉你什么？还有一个角度呢，就是说，假设你是保罗，那我们后来读到后来就知道了，这个他没去过罗马，罗马已经有信徒了啊。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罗马教会绝对不是彼得建立的，那是天主教的胡扯，千万不要听他们胡扯。这教会很可能是那个百居拉跟亚基拉他们建立的。那你保罗要写信给他们，这边已经有教会，这些已经信主，可能信的还不错。那你呢？你要写封信给他们，你要跟他们讲一些很关紧要的事情，而且就是保罗自己来讲呢，恐怕没有人能够讲的比我更清楚。因此，我要怎么写这封信，是吧？那这封信很长，你开头的时候要写什么？你怎么介绍你自己？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老百姓的角度，你收到这封信，你打开，哦，先读了一小段，你就说，慢点读，慢点读，都还没讲什么事儿了，你停下来干什么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蚂蚁读圣经，那张扬小蚂蚁，你读了这段，假如你是收信人的话，你会发现什么事情？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在这里？哎呦，真没这么想过呢。
那我要是小学程度的话，那我知不知道神是谁呀？
啊，那你当然知道了。你看你儿子还没上小学，他都知道了，对吧？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当然，这些人是已经信主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受的教育就真的就是小学程度了。那保罗写一封信呢？不是说要等到哎呦1500年以后有神学家来帮我解一解你们才看得懂，他写的信一定是照当时的人可以读得懂的文字去写的，而就算不识字的人呢，这么念呢，人家也听得懂。那么这段话里边当然有一些很特别的名词了，假如在你的耳朵里说我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，那你就要从这段话里面找到它的解释了嘛。你第一个体会是什么？假如你现在是在罗马啊，你本来信主信的还不错，那个时候尼禄皇帝还没开始烧基督徒，你可能坐在亚基拉、百居拉的家里面呢，喝茶吃点心。哎，来了个差役送了封信来，说谁送的？哇，百居拉一听很高兴啊，原来是我们保罗叔叔送的，赶快打开来念。他们一念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哎呦，这是谁啊？奉召为使徒，使徒什么玩意儿啊？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哎，这福音这东西我知道，这个亚基拉上面我们讲过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一句一句来吧。第一句啊，你听到了你还会明白什么东西？假如你真的是很用心，而且你只留在这句话上，你会明白什么东西？
我是罗马人，我是还原不了了。
东北人可以了，哈尔滨人可以，保罗达哈尔滨人书一样的。
首先这里面有仆人、奉召、使徒，
哎，不错，就这样啊。
福音。
嗯，
这些
好多名词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都不是特别清楚的。
不是特别清楚啊， 等他念完了以后再回头再读两遍，你看这个老太太他们很用功的，他说听一遍听不明白再给我念一遍，再给我念一遍，那你先听见这个已经不错了，你说哎呦，有仆人，有奉召，有使徒，有福音，还有特派，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儿是什么？
奉召吗？
其实每一个都很重要，但是一定最重要就是保罗。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来，这封信的内容你还不知道是干什么，但基本上是保罗写的，保罗这个人写的。哦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不知道。但是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圣经啊，它是非常厉害的。从保罗这样写信，你至少应该知道啊，主派你出去传道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首先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呀，对吧？这是圣经的例子嘛。他不是天外飞来一本奇书，里面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。不不不，他第一个讲说我是谁，那个做工的人到底是谁，写这封信的人到底是谁。这一封信不单是要告诉罗马教会什么是神的福音之类的东西，还要告诉他们这整句话的主角其实是谁啊？
耶稣。
保罗。你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谁，在你们开始听我讲以前，你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谁，我跟这个福音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为什么会写信给你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派张扬到威口去传福音啊，寒假放寒假了，我这还跟呵呵说呢，哎呀，寒假马上就到了，学生说放假就放假，回国的就回国，不回国的就冻在那儿，冻在那儿剩个十天，你第一天不做工，第二天不做工，过了十天他又开学了。对吧？那你要做工怎么办呢？这么多的学生怎么办呢？你把他通通往来，请来以后请张扬去讲讲道。那张扬讲道第一部分他要讲什么？
我是谁？
对，以及我与这个福音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。然后后面一定要讲到我与你们的关系。我们念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跟第六节是对在一起的。神派我来做件事情，其中也有你们这些人。对吧？所以这样的，你像头五分钟就已经解决了嘛，不要老在想说，哎呦，我讲什么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？这个是公式。保罗写信，保罗上台的公式，包括他写信给他认识的人，对吧？这个罗马教会他没见过啊，那这个认识的人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？那为什么大家都需要认识他呢？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要读他这封信呢？那保罗跟他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真正的关系呢？还有这个教会既然不是保罗建立的，他干嘛那么多事儿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显然这个既然被摆在圣经里，这个是我们通通需要知道的事情，就在这第一节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要读保罗的书信，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。那这句话刚才多多说得很好，这里面有好几个名词，对吧？哪几个名词再说一遍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仆人。对，第二个是什么？
使徒。
好好好。哪一个在先，哪一个在后？
仆人在前。
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奉召为仆人，这样行不行？有没有错？
错
了。为什么错？
是次序搞错了。
有没有这个道理？为什么第一个顺序是仆人？
耶稣基督的仆人呢？
我知道吗？为什么仆人一定在这个使徒之前？有没有任何的可以讲的道理？
是不是因为他是仆人才做工？
啊，对，
他才有这个机会去成为使徒。
那当然就牵涉到有关于到底什么是仆人这件事情了。至少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。说起来的话呢，这个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了解的。仆人是一个 job 吗？还是不是？
不是。
那使徒是什么？
这个 job。
那使徒是一个职份，那仆人是一个、仆人是个身份。
这个身份。
仆人跟儿女一样，是身份嘛。像你的小宝贝莉莉亚，她是你的什么？女儿，她不是仆人。那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哎呦，这个话就很厉害，也非常的狠呐、啊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到别的书信里面去看看，保罗是不是也这么写？当他把仆人和使徒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一定说我先是神的仆人，然后神给我一个职分，或者给我一个工作，一个头衔，那个头衔叫使徒。这你可以去查一查，但是基本上，哎，你把这个问题问出来，你就看见很重要的事情了。然后你当然要问说， 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？怎么会变成仆人呢？但是这个呢，我们就先把它摆在一边啊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心里面，非常重要。你总要问问自己，我是神的仆人吗？还是啊？或者这样说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儿女是不是一定是仆人呢？仆人还是不是儿女呢？
每一个儿女都是仆人吗？
显然不是。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神学，我们不是在讲理论，而是说你就睁开眼睛看看嘛。仆人有仆人的样子，有太多不像样的基督徒，他连儿女都不像，还说是神的仆人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乖乖，这个可大了呢。你说我是川普的仆人，现在川普不是立了一大堆他的仆人，男女老少是不是都上去做官去了？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，要对我忠心啊，这个是他的仆人。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个头衔呢，这个分量特重啊。我们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女，但是能够这样理直气壮的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你还没讲完就开始心虚了。我的确是他的仆人，但是我不像他的仆人，所以我就不敢说我是他的仆人。因为仆人这个身份其实是带着更高的要求。但他到底怎么来的咱们再说，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在查这个东西，但你要晓得。你必须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才会给你一个职分。那他把这个职分给你，这句话里面有个动词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仆人。
奉诏。
奉诏这个字翻的有点文绉绉的，这大概是什么意思？
诏，皇帝有诏书的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他的仆人，他叫你。
哦哦。
那这个叫一个诏，他叫你嘛，肯定没错，他是用的这个动词。如果是奉诏呢，就表示他说不是你顺便经过他那里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对，我们结婚的都晓得啊，结婚你要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呢、啊？太太这不知道在干什么事儿，那你悄悄的从后面捏手捏脚的走过去，他一听到你的动静，他就说哎，有什么事儿？你看这太太的事儿特别多，多多你们家是不是这样？
我们家没事，我都做好了，
这个太经典了。我们家我是不做事的，什么要是一经过他后面，哇，他要知道我在附近，他总是有事情。这个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顺便经过主耶稣的卧房，主耶稣的书房，主耶稣说，哎，小子你过来，不，特别选了这个人，特别把他叫过来，要他做什么？使徒。那这个使徒是干什么的呢？就在底下讲，
传信的
态度。
哎，你们这里还有一个词啊，还有一个动词是什么？
特派。
哦，对对对，奉召、特派这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。你也可以说特召为使徒，奉派传使徒，一样一样。总之，把你叫过来，再把你送出去。从这句话来讲，这个就叫做使徒。那是不是大家都做使徒？那咱们再不说。总之，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，就是把你叫过来。得把你派出去，派出去干什么？
传福音。
他底下有五个字啊，传神的福音。哎，它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？就先从这个动词来讲，把你叫过来，要把你派出去。那我们也知道保罗蒙召的故事啊。硬是被主耶稣从马上给他打下来的一个人，根本没在想这个事儿了。主耶稣一下子把他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以后呢，他就把他叫过来，给他一个职分叫做使徒，然后派他出去，派他出去干什么？神叫了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据说他会很多种的语言，而且他相当的有学问。他原来的事不让他干了，把他从马上打下来，把他特别叫过来，给他一个职分，结果派他出去干什么？派他出去，只要用他的什么东西啊？所谓传是什么？
就是用嘴吗？
你看见这事情没有？连习近平都不能只用嘴啊，他还要去这里访问访问，去那里访问访问，还要掏钱，是不是？到世界各地去拉关系。所谓传呢，就不是去见识，也不是去演算，也不是去表演，至少从这里来看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他去传，这事儿怎么重要啊？啊，你不觉得这个字儿很奇怪吗？我用罗马书传福音，跟你们讲的这个就是我传福音的内容，你相不相信？大家听得好专心呢、啊，因为我们手上就这么一本圣经， 也在我手上，也在你手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现在卖关子卖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说，哎呦，上帝花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就要一个人去动嘴皮子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，那莫非这个要他传的东西里边有非常大的魔力在里面吗？你明白了这事儿吗？啊，传什么东西？啊，但像我从台湾来，我真的我第一次听到什么"一带一路"，我真的听不懂啊。人家给我解释了，我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代的人第一次人家说上网，不懂，服务器啥，上传，哎呦，下载，就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。我说为什么传是往上去，载是往下来？当初人家真的要跟我解释。那现在底下有个特别的东西啊，特别的东西，这是你们不知道它的东西啊。这个名字叫什么？
福音。
福音，哎，对对。福音跟神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？
福音是个好消息，神的福音是神的好消息。
啊，谁告诉你福音是小好消息？是天韵教你这么唱是吧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对不对啊？他如果就是个好消息，那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取个名字叫福音呢？
福音就是他们一直都有的，已经有那个看法了。但是神的福音好像
是
新的，希腊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福音的这个说法。
你要利用他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，你要假设这个人从来没听过福音这个词儿，你先看神的这两个字，神的跟人的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从神那里有一个好东西，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有用、相当不错的一个东西啊！你不要去把它直接变成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不要变成多，因为它不是个好消息。你要真的说的话呢，我们先自己讲的，它实在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好东西里面宝贝可多了，只是说神要特别给它起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是什么？他现在用两个字叫福音啊。若是有什么捧场的爱主姐妹告诉你说福音是小好消息，你先把它打掉，因为好消息这个东西拿来形容福音实在是太贬低它了啊。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总之神特别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福音啊。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得往下看，明白吗？假如你是一个收信的人，你单从这句话里边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重要的信息，都是里边还有好多东西是你不懂的。那反过来说，假如你是个写信的人呢，你觉得保罗这句话是想过了写呢，还是没想过写？
应该是想过呀，
应该是
想过
了。那多多，你现在写封信给我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要跟我传福音，你会怎么写？假设你已经知道，第一，你要介绍你自己，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，你怎么写？
一开始读这句的时候，我就假想我要去传福音，我怎么介绍我自己？
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么回事了。
但是我现在看到了这一句呢，我就觉得他把所有东西都说到里面了。
啊，对，他所有的东西都说了，但你不能百分之百往自己身上对应。
对对，那如果我传福音，我只能是先介绍我自己。
啊，对，
比如说我是谁，我跟他套近乎啊，比如说他在那喝茶呀、喝咖啡呀，或者是说我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我会跟他套近乎啊。
那是不错，可是你知道保罗没跟他们套近乎啊，套近乎那个你再加进去就可以了。不套近乎，就套保罗的这个公式，你可以怎么介绍你自己？你需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？
太难了，这个我一开始看这剧的时候，到现在我就也没想清楚，
还没过了关是吧？好，那个张扬，该你了。
跟保罗说一样，耶稣基督的仆人张扬，然后特派来传福音，来胃口传福音。
不要人家说啊、哦，来个做宣传的专业的。这不容易讲啊，要先想想好不好，先想想我要人家知道我什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保罗在这里要人家知道他什么，
知道他和神的关系不一般。
嗯，还有呢，
神他做的事情，
当然最简单的说，他要罗马人知道我是所谓的使徒，绝对是重量级的职分。第二个呢，我这个使徒呢是谁任命的？是主耶稣亲自任命的，要我去传这个福音。那他这个所说的传跟我们所说的传一样的意思吗？ 我们所说的传福音就是什么？
就是传耶稣基督，应该是一样的吗？
应该不一样。
怎么说不一样？
因为他这个罗马书在这个第一章他写的内容，一般我们传福音都不会这么说。
我们传福音呢，就是说把几个要点讲给人家听，让人家能够信耶稣。
嗯，
他所说的传福音是什么？把这个神福音里面所有的一切给我们讲清楚。这件事情连彼得他们都讲不清楚，可是保罗他能够讲得很清楚。而且我们从很早就需要知道了，还有没有哪一个师父，不管他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个神学院的教授，他能不能够高过保罗？不行。他所说的话到现在是不是话，我们还应该当成是真的，应该是的啊。然后当他说传神的福音之后，他就开始解释这个福音是什么。底下二节的头几个字就是什么？这福音是什么？是神的福音呢？他不要有我们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你要是先有一个好消息去注解这个话，你就读不出来了。他解释这个福音，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解释？那我们前两次查的那个福音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解释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有这个福音啊，什么什么的？那这里的福音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，
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保罗马上就开始讲课了，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叫你信耶稣，他是说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你们要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。那他讲的这个是什么，能不能用好消息三个字来形容呢？
不能。
不等，好消息只是讲说对着我们这些罪人而言，就是很好吃，根本就没讲到那个吃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这里应该他是在说什么福音的什么东西。上一次讲了，可能讲了福音的本源，因为神有一个愤怒，福音的功用，神可以救我们。那这里讲的是什么？
讲耶稣基督。
是讲耶稣基督是不错，但是什么？
神的儿子，
他的内容啊。
哎，福音的内容，福音的内容。对了，用一个字去把它形容出来，那大家都点头，你大概是了。或者人家讲稍微有学问一点，福音的本质也可以。那他两节就把它讲完了，就表示这是一个福音最重要的内容。这个福音最重要的内容，它包括了什么东西？就是老百姓眼睛去看，分析一下。你看，你这时候已经忘了神学在讲什么。他这里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说明，在这里讲到福音的内容或者福音的本质，对不对？那他从哪几方面来讲呢？多多讲得很对，他是讲到耶稣基督啊，那还有什么呢？
旧约上面就有了。
哎，你尽量不要用他没有用的字啊。
用先知。
他用了什么？
大卫的后裔。
不是不是，神从前借。你要知道吧，为什么我说他是写给我们看的？写给当时的人看，你只要有小学程度你就可以了。你要是有旧约那不行啊，那时候的人哪里搞得清楚？他没有，不是每人有一本这个东西，那旧约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他最重要的是从前，神从前，他用非常清楚的话把它讲出来。我现在传一个东西给你们，叫做神的福音。可是这个福音其实是什么？神从前，神从前怎么样啊？借谁呀、啊？他就不用旧约这个词，他用什么？众先知。那我认识不认识？你不认识。但你以后可以慢慢认识。总之呢，他是从前就已经讲好了。在哪儿讲好的呢？他就直接说在圣经上。对吧？那这个圣经是新约是旧约，这太多名词你就别去管它。这个大家听得懂。对不对？在圣经上干什么呢？
应许。
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了，才读了两节圣经，就是我们来说，你口袋里要有数了，比如说仆人，比如说召，比如说使徒，对吧？啊，比如说福音，还先知，哎呀，应许。他们做神学怎么做？就从把这些字拿出来，一个个给你像一个字典一样给你弄好了，你背不起来的。但你要晓得，保罗这里面讲了很多的专有名词，这些专有名词又不是完全不能懂，一听有个印象，你如果愿意再明白，哎，寻找的必得着。 他第一件事情讲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这句话还能不能被再简化，能不能去掉哪个字啊？跟第一章第一节一样，一个字都去不掉。你去了一个字，换了一个词，马上就有漏洞了。比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，特派未传神的福音，糟了，他派你难道就不派我了吗？那我讲的跟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，你可以把它发展一个成一个福音信息，让今天的中国学生听得懂吗？可不可能？就用这句话，
我相信可能。
不错不错不错，
我也相信可能。
没法听啊，这个先知以前他看没看过圣经啊，或者旧约，他应该没看过呀，也不知道啊，应该。
你是老实人就是这样，多多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他看出来的东西。简单的说，这个信息怎么讲，他这里所说的都是我们所没有的，明白吧？那个就是你的入口。在我们的教育里有没有神呢？没有。有没有哪一个朝代讲到神怎么样，而且是神预先讲，所谓从前就是神预先，对不对？那神从前呢，你看看中国的历史里面有没有一个神在里面说话，神在里面做事，没有。那中国历史有没有先知啊？不但先知，还是众先知啊？没有，我们只有民族大救星。民族大救星有没有先知说他要来呢？没有人说他要来。那还有什么应许啊？一样的吗？如果有个先知，先知一看大家就懂了，对吧？就事先能够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有个先知说将来有个民族大救星要来啊，他是湖南湘潭的，是不是？他姓猫，那他来了，我们就哎。大救星真的来了，东方真的出来了个红太阳，所以这样子讲，他们才知道这个福音的重要性是什么。那这个话把你讲得太好了，那这个所有的没有加起来一个核心的字叫做什么？福音，看见了没？像够你讲20分钟到30分钟没有问题了，而且大家应该是听得很开心的，很被你吸引的，拿这段圣经传福音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很方便，很好讲，大家听得很专心。反而比较难讲的是什么呢？他开始用一个字叫做什么？论，要写 essay 了，要写论文了，就要钻牛角尖了，对不对？论到他儿子我主，哎，这几个字是不能够分开的。他现在要论到的是一个新的角色，这个角色的身份是什么？是神的儿子。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他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，不但是他儿子还是我主。那你如果传福音的话，你讲到这里，你觉得假如这个人是第一次来听啊，第一次到教会里面，你觉得他心里面最要命最让他受不了的字会是什么？
问题是什么？
问题是这句话里边就有一个名词是大家福音朋友一听他就懵了，他刚才跟着你听得很好，你这句话你要是不在这上头停停，他一定懵了，他不听了，超过他脑子可以容纳心里可以容纳的界限。主还可以，你因为他不是说你主，他是说我主，对吧？
他儿子吧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神儿子，这个人一定过不去的。
神没有儿子，
或者说神怎么能有儿子？什么叫做神儿子？他妈是谁呢？对不对？那你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？你现在也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解释他，那你怎么办？
首先，神有个儿子，
你很聪明。你认为他有儿子，我认为他没儿子，我们现在问题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要开始分道扬镳了。嗯，
那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跑了呀。
这里怎么办？
继续先往下读。
那怎么样让他继续先往下读呢？
圣经是解释自己的呀，你再读他就
你不要这么老实，你马上就告诉他们说，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神儿子这三个字啊，简直把我是听懵了。我到了好久以后，我才可以慢慢了解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我知道今天你们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啊，你觉得这三个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没错，哎，他在这里还没有解释啊，那我们就暂时把它掰一边啊，先跟着我读，这样你不就过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在传道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人家心里在想什么。不要把他想的东西就把他一脚踢开来， 你既然知道他这三个字过不去，那你就要花一点功夫在上面啊。你要多讲几句也可以，但是不是解释他，因为现在你如果解释什么是他儿子，那完全是你自己讲的，因为你这兄弟还看不出来什么叫做他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总之我当年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懵，那是没关系，因为前面讲的东西都还蛮有道理，真的是还蛮有道理，又是我们都没有，所以现在这个讲到他儿子呢，大概也是我们没有的。毛主席不是有个儿子后来不是死了吗，是不是？习近平有没有儿子啊？
有私生子。
你这大姑娘专打听一下这种消息。论到他儿子，这个福音讲了半天，原来是讲他所谓的他儿子。那他这个儿子呢，我们得问一问啊，儿子这个名字到底谁给他取的？是我给他取的吗？是我保罗给他取的？不会，仆人不会给主人取名字。神如果有儿子，这个儿子是谁叫他是儿子的？
他自己叫的。
哎，聪明点啊，你有个女儿对不对？他是你女儿，是你告诉他，是他告诉他，是他自己说的。
我先告诉他，然后他
就这样嘛，他会说达达，你是我爹，但他不会反过来说我是谁。这个我是谁一定是谁告诉他的，神的儿子是谁起的名字？
谁先告诉他？
是神起的名字，神起的名字。这个名字你可以不同意，你可以说哎呀这个名字太懵了啊，我听不懂，但是这个名字是神起的，你明白吧？这麻烦在这里，而且神起的呢是从前就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已经起了这个名字了。这个要问弟兄姐妹就很伤感情了。哎，旧约里面有没有所谓的神儿子啊？听这些传道人，他要是喜欢问问题的，那你就坐那别动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摇头，什么时候点头，你就别动，又总有比你傻的那先摇头。旧约有没有神的儿子？他一摇头就完了，肯定挨骂。照这样看，旧约里面有没有讲神的儿子啊？有没有应许所谓将来有一个叫做神的儿子？
有啊。
有在哪儿呢？
有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给他们准备一些经文吗？或者说是？
不，这不是给他们，这是给你。我们现在不用别的经文了，我们现在先问自己。传道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们唬过去，就是表示这个儿子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一定出现过。
是。
那他们就相信你了就可以了。那你有什么哪个爱主的姐妹就说没有啊，那你再说好吧。以赖有没有啊？是旧约里面有没有啊？对啊，
有发 box 才看得到。
有，还有神跟大卫讲，我做他的父，他做我的子，对吧？箴言里面也说他的儿子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记不太清那个圣经了。还有最出名的就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嘛。总之呢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儿子这个名字啊，已经就事先应许好了，而且这个应许一定是从哪儿来的啊？就是底下所说的这句话，这句话这么一翻不太容易懂啊，福音朋友也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自己啊，还是我们前面讲，你要知道保罗写这个信，他的思想的脉络是什么。他就自己解释出来了，这个叫做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啊。如果你把这后面这几个字啊写的白话一点，跟前面连在一起，你还可以怎么说？
意思是想让那个小学生能听懂
啊。对，因为这句话有点难听懂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，这好像
就是写个家谱的话，这个大卫的牌在上面。
对，你后头你把从第二节连过来啊，这福音是讲到他的儿子，这个儿子这个名字呢是神起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神起这个名字是在圣经上已经就应许事先讲好了的。被称为他儿子的人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从一个叫大卫的人他家里边生出来的，生着生出来的一个人叫做什么？神的儿子，对吧？这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啊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不对，人生人一代一代生下去还是人，对吧？罪人生罪人，但是大卫家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啊，先跟你们讲了啊，这个是比中国的唐太宗还要神气的。总之大卫家呢生着生出来一个叫什么
神儿子，
那不是他的儿子了，是神的儿子。你说这事儿妙不妙？这么讲讲人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当人家知道怎么回事你也明白啊，保罗这个信原来是这么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是这一部分，因为除了按肉体说还有一个什么 按圣善的灵说，这个圣善的灵就是按着灵说，按着灵说。什么是按着灵说？这个灵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也要先跳过去，还是你应该留在这个问题上呢？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
是有两部分，
耶稣基督都有两部分，我们也有两部分，他来与我们这两部分都有关系。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叫做显明是神的儿子。那又是你自己替他起的名字叫做神的儿子，又是你自己显明，这不是循环论证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他事先立了一位，将来有一位神的儿子啊，大卫家生出来一个不是人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了。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呢，那这时候已经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明白了，你在自己在讲是一个什么，不单是福音的内容，也是讲到福音的证据，对不对？福音的证据还有一部分是什么？因从死里复活。那你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从死里复活就已经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这话怎么说的呢？这里有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不一样的？不一样。他哪两部分不一样？第一部分是他的家传不一样，他的血统不一样。第二部分的不一样呢？
被死里复活
啊，对，这个死里复活叫做显明。大卫后裔生的能不能算是显明啊？当然也可以，那个比较叫做证明。证明跟显明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我觉得证明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，显明是一个很积极主动而且大家都能看得懂的。
中国来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专门讲一些那种冷冰冰的名词，什么积极主动啊、被动啊的。你可不可以讲的再接地气一点嘛？
证明是要有一个推理的手段，然后证明一个。
对对对，显明呢？
显明是把让你更清楚、更明白的呈现在你面前。
证明就是人家说的天花乱坠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显明什么？到面前一看，一来说不行，就这样子。证明是书本里的、历史里的，你的确可以这样去考证。显明呢，是你现在还可以经历的，不单是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还能够让你经历到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大能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大能这个词了，对不对？大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里。首先这个大能就是说，有没有一个人死了又活过来了？你说有啊有啊，我家谁谁谁本来以为他死了，我不是说不是不是，那已经在坟墓里，已经在棺材里的，以前已经死了好几千年的人现在还活着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这个叫做神的儿子。如果这样一个人神称他为他的儿子，你有没有意见反对啊？那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名字称他呢？神叫他的儿子，那你是谁？那我们就先暂时接受下来好吧。但是现在你已经看出来这个神的儿子不是随便用的。神的儿子两个证据，第一个是所谓的历史的证据，别人说的、历史说的、圣经说的、神所应许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从死里复活，就是现在还活着的，这个叫做神的福音啊。这个你也可以拿我们上次所讲的，你现在在这个福音里面，你还可以接触到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儿子。他不但是自己胜过了死亡，从死亡里面出来了，他也能够让你经历到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是现在就开始经历到，对吧？你这样讲呢，人家不管同意不同意、接受不接受，他大概听得清楚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。但我们能讲得清楚是因为自己想得清楚，我们能够想得清楚不是因为去读参考书、去读神学，而是很专心的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保罗这些话他用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上面的，像小蚂蚁一样一寸一寸去摸索、去同意、去顺服在他的思路底下，是不是？那你再想想，从第一节想到现在写的好不好啊？这个叫做滴水不漏啊。然后他讲什么？我们只看六节了。然后他讲什么？
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
首先你一定要问自己，这个他是谁啊？
这是个耶稣啊，
神的儿子。 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？我认识他，他要没从死里复活，我怎么做他的仆人呢？对不对？这信上帝不是说毛泽东死了我还可以做这个小粉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他使我做他的仆人，他是我的主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主，我是从他受了恩惠，我真的经历到他受了恩惠，你明白了吧？怎么样从你前面的东西讲到现在，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你真的经历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了，你真的发现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了，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们传福音啊，这不是个迷信，这不是说人家把你病治好你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不是这个东西。我从这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有大能的那一位，被称为神的儿子的那一位，受了什么东西啊？这又多了一个词，要你写你大概会忘了这两个词，受了恩惠，恩惠就是恩典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多讲也可以，你不讲也可以，但是总之你要看见他这个词用的很对也很妙了。他不是说受了任命，也不是说蒙了拣选，这个受了恩惠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应该会答了，这个普通传道人都会讲了，什么是恩典呢？
不配得的。
那对对对对，我做他的仆人是配得的，是不配得的？
不配得。
而且他这里所说的是蒙了恩惠，他并还不是讲使徒啊，他底下才特别说使徒的职分，所以为什么说使徒是个职分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是因为他的恩惠，因为他的恩典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讲，然后我的职分是在什么万国中，不是中国中，对不对？也不是美国中，是在万国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正道。这个就比较像我们所说的传福音了，你因耶稣的名，你只要信这件事情，就可以让你得到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及这个福音的好处。底下做了一个注释，这句话要值得好好的念一念了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是什么？
你们蒙召
还有呢？蒙召还有什么？
属
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在说啊，这个不是神学，这是白话啊。任何一个老百姓当听到说属耶稣基督，他应该心里面明白，这个不会有争议的，但是你要把它讲清楚，什么叫属耶稣基督啊？
就是我们的拥有权是在耶稣基督。
拥有权，你们怎么是老是喜欢再引进一个名词来的？要引进老百姓的话，什么是属耶稣基督？
属于耶稣基督吗？
加了一个介系词，那什么是属于耶稣基督呢？
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。
哎呦，这就讲回头了，那什么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呢？
正是他的，
我们属于耶稣基督。
传道的人一定要会难自己，传道的人也要会讲废话，这是讲废话的时候。什么是属耶稣基督的？你是不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？啊，我那是他不是，你什么地方不是啊？我的眼睛不是，我的手不是，又去打游戏去了。那你明白了吗？什么是属耶稣基督啊？就是我的眼睛也属他，我看什么也属他，我的手也属他，我的脚也属他，我心也属他，我的时间也属他，我这一辈子都应该是属他。你说这不是废话吗？可是你把不把这个废话讲一讲，对吧？你光念一遍，连你个小女儿都不属你，对吧？她要干她，你拿她没办法。这样讲，你开始明白了，什么叫做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？你又看见他跟我们传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他不知道街上跟人家传一个四律，传一个得人于父啊，他信了，他觉知了，他不用这些词的。他这个福音到了一个人的身上，他有一个功效，是要你这个人完全属于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神的儿子，而且你活在所谓神的大能里面，神的大能掌管你的一生。有一个传道人举的例子很好，他说我口袋里有五块钱，这个钱如果是我的随我用，这个钱如果不是我的，我就不敢随便用它。那我现在这个人有个主了，我的手也有个主了，我的脚也有个主了，我的心也有了主了，我的舌头也有了个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看我们比较有学问的，我们去读了就知道亚伦要承接圣职的时候要干什么？
洗澡吗？
洗澡，光洗澡不行，是要洗澡是不错了。
用那个油抹头吗？
还有呢？重要他都不看，你看。
换衣服。
这是还有呢？
献祭。
他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？所谓归跟属是一个词。
有个马的铃的。
多多知道，我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
你也不知道，呵呵，就该你了。
我回答下一个问题。
你来，你看我们这些弟兄，你看看。
就这些呀，洁净、穿圣衣、抹膏油、献祭、分别为圣，还有啥？
在他的右手的大拇指上要涂血，在他的右脚的大拇指上要涂血，在他的耳朵上要涂血。
哦，就是献祭的时候用那个
成圣承接圣旨的时候、
哦、平安祭哦，杀那个公羊。
这是亚伦他们要分别为圣，是怎么分别为圣的？
是右耳垂，右手大拇指是吧？
对对对，
右脚大拇指。
哦，对对对，
所有的亚伦后裔都要这么做，对吧？
对对，承接圣旨就要做这么做啊。什么叫做属他呢？就是你的右
手开杠做标记
啊。对了，就是你的右手，你知道你要拿起来去打人呐、打电玩呐。你不敢了，因为一看这个右手上有耶稣的血，对吧？有献祭的血。但你要炒菜啊什么就可以了啊，因为你在服侍嘛，对吧？
左撇子怎么办？我是左利手。
你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对保罗来讲，信服真道，除了信耶稣得到这个福音，同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属耶稣基督的人。
他怎么属呢？
蒙召吗？
对对，他是蒙召的人。这是我的 favorite question， 就是你去聚会的时候，你就是问弟兄姐妹，信主的有多少？举手。蒙召的有的说，哎，怎么少了一半了？因为我们都已经更改了这些字的定义。在这里来说，信服基督和蒙召是一回事，是两回事？
一回事。
一回事。蒙召是叫你干什么？属耶稣基督。那当然底下一句我没念，你应该把它念一下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，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能不能把这些话拿掉？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传的福音呢，是大概传到第四节就差不多了。我们不太接受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。不是说我们不承认他是使徒，而是说呢，他讲的话呢不算数啊，我们宁愿要看神学家怎么讲啊。我们只是给人家开一点门徒造就班，是不是？门训营、读经营、蒙召属耶稣基督啊，这个话太重了，对不对？跟弟兄姐妹讲，他们受不了啊。所谓信主的人是什么？奉召做圣徒。奉召做圣徒跟奉召为使徒哪一个简单呢？
都不简单呢。
都不简单，但是从这里看起来，其实哪一个比较简单呢？
圣徒简单一点。
No， 使徒简单，使徒派你出去传，你就去传就是了。蒙召做圣徒，这个圣徒可不带定义了，但是你一看就知道，哎呦，糟糕，我这个人要完全属耶稣基督啊，对吧？这个是神要我信，这个信主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，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。信主是彻头彻尾的思想改造、劳动改造、阶级改造、成分改造，从灵里面改造。他真的要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是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已经隔了2000年还需要读同样一封信呢？为什么？我们也不住在罗马，住在罗马都举手，没有吧？没有。住在索多玛的举手，一来赶快举手。既然也不住罗马，也不住索多玛，为什么要还要读同样一封信呢？还要有同样的心情来收这封信呢？为什么？
都是奉召做圣徒。
对，对，我们还在同一个招底下，他也是在同一个招底下，他仍然是我们的使徒，我们仍然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来告诉这个福音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立即要得到的新的身份就是什么？属耶稣基督，做圣徒。那你别害怕，我们这些人是什么？为神所爱的人。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今天传的福音真的是这些东西都缺掉了？我们就光说耶稣，耶稣爱你。连耶稣爱你都不是一件单独的事情，是因为神爱你，神设立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 他要教你让你属耶稣基督，这个叫做真道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，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归途。你在这一生，神要把你制作成一个完全属耶稣的人，并且把我们这群人制作成他所说的圣徒的样子。那你说什么是圣徒啊？别急嘛，你看这里面有多少词，你要问什么是这个，什么是那个，对吧？可你想，一个人要是慢慢的读圣经，我们现在还是有没有用系统，有没有用神学啊？没有。可是你读懂了没有？在你心里面有没有震撼呢？而且是很大的震撼。
嗯，
对吧？这是读圣经的基本，一点都不难。但是你心里面要有预备。
他这个是给所有人的吗？就所有在罗马的基督徒？
你自己决定了。是不是给所有在 Iowa 跟在 Waco 的基督徒？有没有哪一个基督徒读了这封信，他可以说呵呵我才不信这话，呵呵所以你就要问了，有没有说是信服真道不属耶稣基督，没蒙召也没奉召做圣徒的，这样呵呵。有人跟我讲，哎，他们中国宣道群有300多个人，哎呀，大部分都是没来过教会的，你看看是不是中国留学生？是。有没有一大堆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也没蒙召，也不属耶稣基督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圣徒的众人？那可多了。那可是他可以去门训营，他可以去查经营，他可以已经读了罗马书好多遍了。读了这一段你就已经不敢读了，你不敢往前走了，你这乖乖，这哎，这个真狠呐、啊，对吧？退休会，我在你们退休会你们讲的并没有错啊，蓝的加红的要变成紫的，有多少人没变紫色？可是你们就有人因为听见这个话他就走了，他就听不下去，压力太大，他不要这种东西。现在是很可怕，你说到底错在哪里？错在没有去好好读圣经了，对不起了。因为他们也是一封信，我们也是一封信。为什么以前的圣徒，以前的信徒他可以走得这么好，以前教会可以这么健康，这么强壮，在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差了这么远，因为你没读嘛，你读的时候就嘟嘟嘟嘟读过去，还在想出故事在哪里，重要的地方在哪里。啊，你看看这个东西，一读这午觉也不好睡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哎呦，我们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。这个不是开场白啊，他立刻进入最重要的课题。啊，你真的读明白，你再也不敢说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不太敢讲这个话了，差得太远了。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呀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捡贝壳啊，看看还有什么宝贝藏在底下这些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的话里。